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怜恤我们的主，你是恩慈的天父。你在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口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儿女向我们慈爱的天父求什么，你一定将最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将最好的祝福给你的百姓，就是让我们明白福音真理，也让我们晓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领受你的恩典，如何来荣耀你的圣名。特别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使你的百姓因着真理我们心里得自由，把我们今天要分享要学习的基督徒的世界观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保守，特别把我们的讲台我们的讲员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使你所差的仆人能够被你的圣灵所高抹，传讲的道乃是合乎圣经。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使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慎思明辨，这样子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就大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读几段的圣经。好，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几段的圣经。大家首先先翻到哥林多后书。好，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要讲的就是灵界与世界。好，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好，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是保罗在那里讲解，就是我们在领受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拦阻，是吧？是这个世界的神指的是什么呀，弟兄姊妹？指的是魔鬼。好，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知道说，这个就是保罗讲的，说为什么有人会对这么好的福音持一个这样敌视的态度，其实跟魔鬼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个，这是我们读的一节的经文。然后我们大家再往后翻，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我们来读，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找到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刚才读了。那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那个，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是不是啊？讲的也是跟魔鬼征战，这个是很清楚的经文。那我们再读一个经文，就是大家再往后翻，我们翻到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大家正在我们星期天正在学习的希伯来书啊。你说梁弟兄今天好像经文有点多，我们先把它集中起来，先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好，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经文我们先读到这里。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是 这个在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读的这几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这些在世界上面生活的基督徒应该知道还有一个力量叫做灵界的力量，是不是啊？有一个灵界的力量。所以我们去看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讲，很多人讲世界观的时候不讲这个，他觉得这个讲到魔鬼跟世界观没关系，咱就讲世界。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弟兄姊妹，就我们身处这个世界是不是跟灵界完全没关系，灵界对我们完全没干扰啊？不是，刚才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不信福音，是因为有魔鬼搅扰他，是不是啊？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被魔鬼刺瞎心眼的人，然后主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对吧？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说，我们原来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原来随从今世的风俗，但是我们是悖逆之子，心中还运行的有什么呀？邪灵。所以魔鬼还在搅扰这个世界上面的人，魔鬼还在控制这个世界上面的人。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其实他钉十字架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特别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要打败魔鬼，是吧？他要打败魔鬼。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认识灵界和世界之间它是有关系的，这样你的世界观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吧？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如我们中国有很多射箭射得很好的，但全世界可能射箭射得最好的一个民族应该是主要是韩国人，一到那个奥运会比赛的时候，他们射箭项目会拿好多冠军。我说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世界冠军，韩国人也好或者中国人也好，他本来射箭应该百发百中的，结果这个人射箭不知怎么回事他就老射不中了，那别人不知道，甚至其他人观察不出来。我们说假设有一个高科技，什么高科技，就有人穿一个衣服，穿上那个衣服以后这个人就透明了，谁也看不见，这个人就在每次这个世界冠军射箭之前碰一碰他的弓，那他还能射中不能射中啊？他就射不中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个时候去分析说他为什么射不中，能不能分析对了？我们说肯定是训练没训练好啦，心理素质不过关啦，或者是怎样怎样。其实他射不中是因为什么？有一个穿着透明服的人，每次他射箭的时候拨一下他的弓，碰一下他的弓，就碰那一下箭就射不准了。哎，大家都搞不清楚说怎么回事。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事情发生很古怪，你仅仅从这个世界是解释不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我们一讲到罪，很多人就不理解嘛，对吧？说人怎么会是有罪呢？这个是上帝把人造成罪人了。我们说不，这个时候你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就跟灵界有关系了。亚当夏娃怎么堕落呢？有魔鬼来引诱他们，对吧？有魔鬼来试探他们。主耶稣基督就包括像我们刚才讲钉十字架，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为了打败魔鬼。包括圣经上面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因为这真的是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你说犹大这个人贪财，这是圣经上面说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犹大这个人贪财贪到一个地步，他好歹他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呢，他好歹也是个犹太人呢，他怎么会到了一个地步想把他的师父，这个爱他的夫子，这么有爱心这么有能力的耶稣给出卖了呢？圣经上面讲说到那天主耶稣设立这个最后晚餐那天晚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魔鬼怎么样子啊，入了犹大的心。所以魔鬼对犹大产生了剧烈的，虽然人看不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好像一个透明人在旁边拨了一下他那个弓，魔鬼在犹大心里面做了功，影响到他，使犹大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他就冷着心硬着心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到后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我们知道犹大那个时候，犹大好像良心突然发现了，有没有注意到？他是良心发现，他不是真正我们说的悔改相信，他是良心发现，他说我怎么流了一人的血，我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把钱还给祭司长。那些祭司长说我们不要这个钱给你，然后他那个时候把钱丢在圣殿里面，他去自杀去了，是吧？你看到吗？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这些事情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灵界跟这个世界是有关系，跟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忽略掉，那么我们去考察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说的，你就差了一大块，你就不清楚怎么箭老是射不中，怎么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有 灵界的力量。所以你看到我们说刚才我们没有读，因为那段经文大家很熟悉了，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对吧？结尾那段经文，保罗就提醒说，我们要征战，你们要靠着主站立得稳，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站立得稳，因为你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与那些掌管幽暗世界的鬼魔征战。所以你们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把这个仗打赢。因为这个是真实无比的。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对魔鬼的态度，对这个灵界的态度，他们有的要说没有没有没有，根本没这回事。你一说没这回事，有些事情你解释不通，你搞不清楚，对吧？但也有些基督徒，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但是也有些基督徒太重视这个魔鬼的力量，好像哎呀，觉得魔鬼很厉害呀，啥都知道啊，特别厉害呀，这个我躲到被窝里也没用啊，他也能看穿我呀，怎么样子的。那我们说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知道说灵界和世界之间它的关系是怎样子的，这样子我们大家才能清楚。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跟大家关于讲到灵界，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的，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关于讲灵界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会用灵界这个词，其实是相对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对吧？可以用耳朵听，可以用手摸，但是上帝所造的受造物，比如说我们人是有身体，这个身体可以摸到的，但是上帝所造的受造物，除了我们这些有形质的，就是我们说有物理形质的这些受造物之外，还有一类受造物它是没有形质的，就是我们说纯粹的灵体，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字，我们说把这一类的受造物归为，又是跟我们这个有所区别，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灵界。大家需要明白这一点，你不要想象，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象，我们说有些人说灵界是不是就是异次元空间，其实异次元空间都是人发明的一种说法，是吧？什么叫异次元空间呢？包括有些看这个，比如说像最近这几年这个好莱坞拍的那个电影，很多拍的是那个漫威动画，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比如说什么钢铁侠啊，超人呐、什么 X 战警啊，反正这些都是漫威动画。他那里面，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漫威动画讲的，他说这个他们怎么理解呢？他们理解是说，比如说我们地球是一个宇宙，是吧？是一个存在的。然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高等的智能生物，其实也是存在在另外一个星球。然后一旦把这个时空隧道打通了，然后他们就噗一下就来了。如果你们去看过那个，包括像那个变形金刚也是这样说的。大家，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变形金刚那个卡通书，现在拍成电影了。他说变形金刚那些，不是就是汽车变成人了，你们搞清楚。他是说有一个叫做泰坦星上面的高智能生物，然后他们在那边打架打得不行了，然后那个星球被毁掉了，他们就经过这个漫长高科技的宇宙旅行来到了地球上。那其实我们讲的灵界是不是这种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异次元空间，或者什么阿斯加德人呐、什么泰坦星人呐、什么这个星人那个星人，是不是指的这个？不是，就是天使，包括我们还刚才讲到的魔鬼，他们的存在是纯粹灵体的存在，他就不占空间，大家明白吧？他不占空间，所以那个时候神学家讨论了说，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这是无聊这问题，其实它挺有聊的，你知道为什么有聊？因为你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一个针尖能占多少？他说，按照天使是没有空间占据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针尖可以占无数个天使，因为它不占据空间，明白吧？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了解。我简单跟大家去讲，你不要生搬硬套，我就说把那个异教的，或者说那些科学家他们想象的东西硬套到我们说的灵界里面去，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说的灵界不是这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当我们讲到灵界和世界的时候，我再问大家，圣经上面是不是讲说神是灵？阿们吧。那上帝是不是灵界当中的一灵啊？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不能这样理解，你得搞清楚，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谁掌管的，谁创造的。我们如果套用，就是因为是跟这个世界做一个对观的角度，我们说还有个灵界，这个灵界是谁掌管的？上帝掌管的。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的。当然就是我们说我们用灵界这个界这个词，是为了就是我刚才讲的，方便大家去明白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那但是我们首先说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神是灵，但是神不是诸灵之一，你得搞清楚。 他是上帝，他是造物主。你不要觉得说是，如果你这种理解，这是魔鬼的心态。魔鬼就觉得，魔鬼就是想身高与至上者同等，要跟神并列，你是灵我也是灵，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我们人其实有没有灵啊？我们有身体有灵魂啊。我们能不能说我的灵跟上帝同等？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说我的身体比上帝低一级，我的灵其实跟上帝同等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是错误的，这是异端的说法，你搞清楚，这不对的。因为上帝是至高的造物主，万物都是他造的，三位一体的上帝造万有，然后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我们刚才用了灵界这个词，其实灵界这个词圣经上面是没有的，就是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方便大家去明白。那我们说灵界也是上帝掌管的，是吧？天使是不是上帝造的弟兄姊妹？魔鬼也是上帝造的，但魔鬼是上帝当初造他的时候是圣天使，但是他堕落成为魔鬼，大家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首先要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讲到灵界和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些弟兄姊妹要么把上帝当作是灵界当中的诸灵当中的一灵，那就搞错了，这就成了泛神论了，这就成了多神论了，这就乱了，对不对？另外一种呢，就是一讲到灵界和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就是灵界啊、天使、魔鬼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把上帝忘记了。你不要搞错，我们讲世界观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就讲了说一元论的世界观，一元论的有神世界观，就是上帝掌管万有，天使在他的掌管之下，魔鬼虽然抵挡上帝，但是依然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人抵挡上帝，但这个世界依然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一个前提，你必须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灵界的话，我们讲灵界，我们刚才已经单独讲了上帝了，我们就讲灵界里面的受造物。灵界里面的受造物有两类，简单来讲有两类，一类是魔鬼，一类是天使，阿们吧，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然后圣天使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以前学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特别清楚，圣天使是奉上帝差遣服役的灵，阿们吧。所以圣天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圣天使会不会受人的敬拜？不会。而且我们之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所以希伯来书很宝贵，就是更清楚了，就是就我们这个世界而言，上帝有没有交给天使管理？我们上次讲了挪亚之约，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有没有把治理全地的权柄从人的手里面拿走，交给天使或者交给其他受造物？没有。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圣天使在灵界里面是一大批的圣天使，他们对这个世界干涉不干涉？不干涉。你得搞清楚，哎，魔鬼干涉这个世界，我们的想当然的认为，因为天使和魔鬼是对立的嘛，所以天使也在来跟魔鬼打。你想错了，你想错了。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就变成天使和魔鬼打，人类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战场。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有两个国家，我们中国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其实日本和德国那时候关系不好，日本和德国关系不好，他们在哪儿打仗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中国山东打仗，就是争山东到底是你德国的殖民地还是我日本的殖民地。其实这个仗，你不管你哪一个自称是正义，因为日本自称是正义，日本说我们是为了东亚人民，好大这个大东亚的这个光荣梦想，要把白种人从我们亚洲赶出去，这个地方不能给你们德国人占。德国人说这是根据什么条约，这是我的地盘，我要跟你打。那其实就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两个国家好不好，有没有哪个好哪个坏的说法？都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圣天使他不干涉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天使是绝对明白上帝的旨意，阿们吧。他圣天使如果干涉我们这个世界，他还是不是圣天使？哪怕他是以抵挡魔鬼的名义，就是我们讲，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你看到一对父母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管教的方法不太对，可能手重了一点，打的时候手重了一点，或者该管教的时候没管教，这个时候你作为邻居，你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你要不要跟他的爸爸，你过去，你说我告诉你该怎么打，应该打大力一点嘛，行不行弟兄姊妹？你这个一巴掌打下去以后，就算你打的力度合适，你做对了做错了肯定做错，你明白吗？所以圣天使不插手这个世界的事情。你注意，其实你看圣经上面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整本圣经还有类似的经文很多，说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神，是吧？魔鬼在这个世界里面借着人对死亡的恐惧然后来辖制人。但是圣经上面讲圣天使跟人的互动其实是非常少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真的很少。比如说彼得被抓到监狱里面了，天使来了，天使来干什么？把他的手镣脚镣给他解开，监狱门给他打开，打开以后天使就不管了，彼得自己走回去，对吧？天使就走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是去宣告，告诉那些牧羊人说，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大喜的信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救主就是基督降生了，你们赶紧去看吧。天使就又走了。你会注意，是吧？主耶稣基督他在旷野禁食40昼夜打败魔鬼，在打败魔鬼之前天使都不出现，他把魔鬼打败完了，然后天使来伺候他，仅此而已，是吧？就是这样，天使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是照着上帝所说的，因为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就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经文，我们以前读过的，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只做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做事情纯粹是上帝吩咐他，他是非常，所有的天使都是非常节制，不会过多参与。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有一种说法，包括天主教里面或者一些基督徒或者有些人都很喜欢这种说法，说人人都有一位守护天使，说甚至有些画的漫画说这右边是天使，左边是魔鬼，是吧？然后这边说干坏事，那边说干好事，然后有些人用这种，我说这种形象的比喻可以，但是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圣经上面有没有说人人有一个守卫天使？没有。圣经上面只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会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但并不是找一个天使天天看着你。所以守护天使的说法是人的发明，这不合乎圣经的。真的，你注意，圣经上面有哪个地方讲人有守护天使？有没有？没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啊？圣灵上帝。就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另一位保惠师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但是主基督在整本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会差遣天使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守护天使，这是人的发明。天使不干预，你明白吗？魔鬼才是千方百计。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特别以弗所书二章的经文讲的说，那个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是千方百计引导人，让人去犯罪作恶，对吧？因为魔鬼是叫做不守本位的天使，大家记不记得？魔鬼叫做不守本位的天使，而圣天使是守本位的。所以这一块，这个世界上帝是交给人的，哪怕人有问题，有上帝管着呢。而且从地位上来讲，我们读之前跟大家讲解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的特别清楚，地位上来讲的话，是不是天使比人在上帝面前更高等啊？不是。所以既然没有这种天使比人高等这回事，那天使就没资格来辖制人，对吧？他也没资格来命令人。你注意，我再讲一个，你们注意听，你们仔细去思想。我相信这是我读圣经，我没有发现有违背我这个结论的。你注意，在圣经里面那些天使所做的事情，天使从来都是奉上帝差遣，但是天使从来没有本着他自己来命令过人，一次都没有。哎，你说不是？加百列不是跟玛利亚还有约瑟讲要给他们生的孩子起名叫耶稣？那个是上帝让天使说的，还是天使在命令玛利亚和约瑟？上帝让他说的。天使从来不会任何自作主张，也从来不会摆出任何我们的上级的姿态来跟我们吩咐命令，没有。你注意，所以当你看到旧约也有新约也有，就是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旧约里面你看到但以理他们，好，以西结他们，有的时候见到天使，因为这个荣光啊，这个看到主给他异象，他们太激动了，伏下身来的时候，天使马上拉住他们，你不可以拜我，要拜只能拜上帝，是吧？这就是天使的节制。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明白。包括还有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去听，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这节经文里面讲的是一个关系，对吧？我希望大家搞清楚，这里面是有一个对比的关系，基督徒是属神的，是吧？全世界其他人都握在那恶者，那恶者指的是谁？指的是魔鬼。这里面是不是在宣扬二元论，说魔鬼跟上帝之间是对等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是造物主，魔鬼是受造的。 这里面宣讲的是一个什么呢？是魔鬼是抵挡上帝的，他是这世界的人抵挡上帝，在这方面都伏在魔鬼的权下。你注意，我说我还想提醒大家的什么，这里面没有说我们是属天使的，世界上面其他人是属魔鬼的。其实按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天使和魔鬼是对等的，阿们吧。因为原来魔鬼就是圣天使嘛，他堕落了变成魔鬼了，从受造的角度来讲，原来他们受造是一样的，从灵界的存在，从在这个世界当中受造的地位角度来讲的话，原来他们是对等的。但是圣天使是圣的，魔鬼是黑暗邪恶的。但是这节经文没这样说，他说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属天使的，而是说我们是属谁啊？属神的，我们是属上帝的，而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使他们一定是奉上帝差遣来服侍我们，仅此而已。但是天使如果越权又以天使的面貌出现，那一定不是圣天使，那一定不是圣天使。所以使徒保罗曾经提醒过我们说，说什么呢？他说魔鬼也会装作什么呀？光明的天使，特别是不信的人。他说我经常跟天使见面，那么他见的是不是天使？不是。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比如说就是在主后七世纪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伊斯兰教的创立。伊斯兰教的他们的第一个教主就是穆罕默德，他说他是得了天启。他得了什么天启呢？他说他有一次在山洞里面灵修的时候，突然有天使跟他说话。穆罕默德是不是基督徒？我问弟兄姊妹，他有没有信耶稣？没有，穆罕默德没有信耶稣。但是他说这个天使来跟他说话，跟他讲，穆罕默德你不要怕，很像圣经里面说话那个镜头，你不要怕，然后我要把上帝的话告诉你，你要写下来。穆罕默德说我不会写字，他说我教你。所以伊斯兰教就以此说，你看这不是天使，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神迹吗？原来我们穆罕默德不会写字，结果把古兰经给写出来了。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就知道说，我们基督教一直坚持这个，当然我们不会说在比如说联合国开会的时候讲这个话，那就大家打得一团糟了，不知道多少个伊斯兰这个恐怖分子要拿枪把我们这个杀掉了。就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要讲诚诚实实的讲，我们就一定相信穆罕默德遇见的是魔鬼，他遇见的是魔鬼。因为圣天使不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穆罕默德自称遇见那个天使说他是加百列，然后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父亲和母亲就是约瑟和玛利亚遇见那个天使是谁啊？正是加百列。而那个天使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那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你就知道了。而且我们说，就从我们今天讲的灵界和世界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注意，所以认真读圣经就有好处了。穆罕默德就是吃了这个亏，没有好好读圣经。就是你认真读圣经，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圣天使是不干涉这个世界的，真的。你注意，圣天使是不干涉这个世界，除非上帝差遣。比如说俄摩拉索多玛的这个毁灭，确实有圣天使参与在其中，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个当这个亚述人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圣天使奉耶和华的吩咐出来，一夜之间杀掉185,000人。但是圣天使，那刚才我们讲的在新约里面那些，比如说保护圣徒啊，把彼得救出来等等，这都是奉上帝的差遣。你发现一定是对承受救恩的，阿们吧。是不是都是对承受救恩的？一定是执行审判，那个是跟着我们的上帝去执行审判的，这个是索多玛俄摩拉。但是论到做工，论到保护人的时候，天使做的工作你去看，没有一处不是对得救的人去做的，而他不会随便的跟不得救的人去做任何的交往。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问过这样的问题，说哎呀做梦了或者怎么样子的，哎呀觉得特别真实，真的可能遇见天使了怎么样子的，然后说话也特别温柔，或者是感觉那个哎呀那个氛围，哎呀天那个蓝呐、那个哎呀那个舒服呀，然后那种灵里面那种喜乐，觉得我肯定是遇见天使了。我说你小心，你不一定遇见是天使，对吧？特别你讲的是你没有信的时候一些特异的经历或者怎么样子，你要特别小心分辨。因为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天使是守本位的，而不是不守本位的，魔鬼才是不守本位。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你看到邻居管教孩子管教的方式不合适， 但是我是一个邻居，守本位的邻居不会随便伸手过去的，不守本位的邻居才会去伸手过长管别人家事，对吧？所以魔鬼才会这样子，圣天使不会这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灵界的存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就是魔鬼。讲到魔鬼，就是你要知道魔鬼他，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把他称为这世界的神，所以你要去知道说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来讲的话，魔鬼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影响。但我们要去正确认识，正确认识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魔鬼起初受造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坏的？不是，魔鬼起初受造的时候是天使，他只是堕落了。怎么堕落呢？他要升上与至上者同等，他要跟上帝说平起平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看那种说上帝是诸灵之一，魔鬼是特别喜欢这种说法的，你明白吗？魔鬼说就是嘛，大家都是灵嘛，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你做上帝我不能做呢？就这样就堕落了。然后有一大批的那些原来的天使都是这样堕落，就是不甘心做受造物，不甘心敬拜上帝，他的起头是这样子。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特别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中国有一些，包括有些基督徒是受民间传说影响。中国有一种说法，包括当然不仅是中国，世界也有。比如说大家以前看过那个挺出名的那个电影，我没信主之前看过，叫《人鬼情未了》，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讲什么观念，中国人的观念说一个人死了就变鬼了。所以我们一讲魔鬼，有些人鬼魔，然后有些人的观念就是不知道他生前是谁啊，变成鬼了，你搞错了。甚至有些基督徒做见证说，咦，灵界是真实的啊，发生什么事情呢？说有一次啊，家农村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有一个人早就死了，甚至死了两三年了，突然另外一个人然后开始说那个人的话了啊，说的跟那个人一样，哎呀，我知道真的有鬼啊。这个其实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讲的鬼。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一个人，我们讲人哈，一个人死了以后就两个地方去，要么去哪里啊？上天堂，另外呢下地狱。下地狱的能不能再去附到人身上讲啊，你没给我那个烧纸啊，你没给我搞什么东西，我很苦啊，会不会搞成这样子？他搞不了。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财主在下面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叫拉萨路来滴一滴冷水给我，然后说你叫拉萨路去告诉我的兄弟，让他们别那个啥了。他都知道，他说要是拉萨路复活了去讲，你注意到没有？是不是他在地狱阴间甚苦，他能不能托梦啊？他能不能说给他兄弟托个梦啊？托不了。弟兄姊妹，他能不能附到人身上，包括那些交鬼的灵媒，然后跟他们怎么样子的，然后去跟人说说话，然后阴间和阳间通气儿了。你看有些那些所谓的阴阳师，那些灵媒不就是这样子吗？阴间和阳间通气儿。哎，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呢？怎么样？不合乎。所以装神弄鬼的，特别是装死人的，其实恰恰是魔鬼，是鬼魔，而不可能是什么呢？而不可能是死去的人。因为魔鬼会观察嘛，观察这个人生前说过什么话，说哎呀不是啊，他有些人说这是我死去的老公啊，我丈夫啊，我们两个悄悄说话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他叫我小名，肯定是他。其实有的时候魔鬼偷偷听见了，可能不可能啊？有可能。所以那个一定不是你逝去的亲人。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基督徒还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说能不能见到死去的亲人呢？我就想着可能有些人下地狱了，我能不能为他祷告啊？啊，或者说他会不会这个托梦给我呀？会不会啊？不会。而且特别你需要去知道说他不可能变成鬼，他是人就是人。大家需要去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另外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强调是说，在灵界这个魔鬼还有他带的这些邪灵是很邪恶很败坏的，是吧？圣经上面甚至把魔鬼称为这世界的神。但是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魔鬼堕落了，所以他的能力和他没堕落之前相比，到底是堕落之后更厉害还是堕落之前厉害？他堕落之前会不会撒谎？我问弟兄姊妹，肯定不会，对吧？堕落之前他会不会苦读？不会。 他堕落以后会撒谎，会苦读，会陷害人，会越位，对吧？这些都是他堕落之前不会做的。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觉得哇，所以魔鬼堕落以后力量很大。我说不，什么叫堕落呀？堕落就是亏损了，堕落就是糟糕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首先心里，我们有些基督徒太怕魔鬼了，觉得魔鬼很厉害。我说不，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一定比他堕落之前应该更差才是。你见过哪个人从五楼摔下去摔了一跤比以前跑得更快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不可能。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到说魔鬼他是堕落的天使，魔鬼已经堕落了。另外你必须知道魔鬼是已经堕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怕他。但是我们要打败魔鬼，你说哎呀梁弟兄，你今天也听我明白了，魔鬼好像从五楼摔下去的人摔坏了，所以我不怕他了。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打败魔鬼有什么方法，我们打败魔鬼有什么方法，只能是靠信，对不对？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圣经上面有没有说凭着我们恒切的祷告就把魔鬼给打败了？来不良弟兄，我记得主耶稣说过，这一类的鬼若不禁止祷告就赶不出去。那个禁止祷告的意思是指的说在信心之外呢，还是要你回到信心里面把鬼赶走？其实他讲的是回到信心里面，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那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就是你要知道说魔鬼是堕落，你不要把它夸大太厉害。二，但是你不要太小看他，你觉得哎，魔鬼既然已经堕落了，我凭我的智慧和力量我搞定他，你太骄傲了，不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刚才特别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经文说，谁能够把魔鬼打败？只有主耶稣。而且主耶稣怎么打败魔鬼？主耶稣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耶稣不钉十字架都不能至终把魔鬼致死，把他彻底打败。你就可想而知，其实魔鬼是一个很可怕的仇敌。我们一边讲说他堕落了，你不要太把魔鬼夸大的太大，就是我们说的变到二元论了。我再问弟兄姊妹，魔鬼是不是全知全能的？魔鬼其实很多事情不知道的，你明白吗？那你说哎，不是啊，我知道有时候魔鬼试探我，但是他好像啥都知道。不是，魔鬼很多时候是骗着你自己说给他听的，你信不信？魔鬼很多时候是骗着你说，魔鬼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说你魔鬼才不可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想什么甚至你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知道了。那一位是谁啊？上帝。魔鬼是根据他的经验来观察你，来分析你。他一看你看见那个姊妹两眼放光，魔鬼有意思，他知道这个，你明白吧？他一看到你对着另外一个走过去，然后眼睛往到头顶上走掉了，两个人关系不太好。他是这样分析出来的，他不可能，因为全知全能的是上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把魔鬼当成是全知了，说以为自己心里想啥魔鬼都知道。我说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他就是有经验，因为魔鬼有几千年的经验，你明白吗？真的，他有几千年骗人的经验。你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夸大魔鬼的力量了。上帝是全知，全然知道，你是自由的，上帝知道，上帝不干涉你的自由，但是你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上帝完全知道，但魔鬼不是。真的，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魔鬼到底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要成就救恩？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你没有发注意是吧？他一方面主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了，彼得来拦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咦，主耶稣说这是魔鬼的工作，对吧？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快钉十字架，就快钉十字架，魔鬼又进了犹大的心，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你说他到底懂不懂啊？你没发现？所以你把他不要想得太高了，弟兄姊妹，你把魔鬼想得太高了，你就糊涂了，你就觉得哇，魔鬼啥都知道，我在魔鬼面前赤裸敞开的，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人在魔鬼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没有，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赤身肉体的羞耻显在上帝面前，而是指的说我们一切的，我们都在上帝都是知道的，你的软弱，你的艰难，你的刚强，你的喜乐，上帝都知道，但魔鬼不知道。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这样子的话你才不至于说对魔鬼，因为你夸大他，你当然吓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出现，我跟你讲，就出现有些基督徒不怕上帝怕魔鬼。为什么呢？他也抓住福音了，说上帝是恩赐的，上帝是慈爱的，他是我的父，所以我虽然做错了事情，我知道他还是会怜悯我。 但是魔鬼什么都知道，他这个特别邪恶，动不动给我使绊子，肿得我很痛。所以主啊，请你原谅我哈，我为了让魔鬼不要伤害我太厉害，我顺着他一点。你搞错了，魔鬼没那个本事，你明白吗？魔鬼看到这个人胆怯没信心，看到这个人怕他，他就装得更威武，你知道吧？就像有些人打仗一样，你看打仗其实就这样，包括下棋都是这样子的。中国这样，像孙子讲兵法的时候，兵法特别重一个东西叫势，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兵法重势，哪个势？势力的势，士气的势，就是说你要以上居高临下，这个就叫做士气足。我是以上士下，你是士气低落，我是士气高，我的势比较足，他是这样子的。那魔鬼也很擅长这个，他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仗不用打，我跟你讲，因为人的这个势一失去，志气一失去，斗志一失去，这个人不用打就输了。魔鬼发现已经把你吓得胆寒了，叫你干啥干啥，是吧？他就省了很多事儿。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魔鬼怕我们？为什么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逃跑了呢？因为他吓不住我了，你明白吗？他吓不住我了，我已经知道他的根底了。你甭在别，你在别人面前可以装得很猛，在我面前你装不了。因为圣经上面上帝应许了，上帝在这个罗马书最后结尾那个地方，保罗就告诉我们，激励罗马的弟兄姊妹，也是激励我们说，上帝快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了。这可不是讲的说撒旦被耶稣践踏，是讲的被我们践踏，是吧？就是这样子了。你们为什么说快将呢？就是指的说我们今生还不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样完全彻底把撒旦打败，我们还没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但是撒旦已经是我们手下败将，你得看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我知道魔鬼很有势力，我要打败他只有一个方法，信耶稣，阿们吧。靠着耶稣，不靠耶稣能不能打败魔鬼？不行。你想不靠耶稣打败魔鬼的想法就出于魔鬼。我再讲一遍，你想不靠耶稣打败魔鬼的想法就出于魔鬼，正合魔鬼的心意。我以前跟那个姊妹讲过，我说我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跟魔鬼做斗争》，我看了也很感动。那些里面他并不是都是讲基督徒的，他是讲了很多人，有些人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中国古人也有这个意识，说国之将亡怎么样子啊，必出妖孽，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他有这个说法的，他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意识，说这个天下变得这么黑暗，这不仅仅是人事的问题，这有妖孽出来了。所以以前没信主中看那个什么《倩女幽魂》什么道那时候看的也是热血沸腾的，你知道吗？这驱魔赶鬼啊，就是啊叮叮当当的拿着桃木剑什么之类的东西把鬼赶走了，那些人很大劲儿，但是能不能把鬼赶走？赶不走，没用。你除了福音以外，你没有办法把魔鬼打败。但是我们真正知道了，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打败他。我们知道魔鬼他是这个世界的神，他很诡诈，他很邪恶，他是篡权者，他是撒谎者，他是引诱人的，他是控告人的，他做很多的恶事。但我知道我靠着耶稣基督我能胜过他，是吧？这个我们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个，就是我发现甚至在一些传道人的一个讲道里面，有的时候甚至一些比较著名的传道人的讲道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混淆。什么混淆呢？就是把鬼和罪给混淆了。鬼是不是就是罪啊，弟兄姊妹？不是，你必须搞清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这个是在灵恩派里面特别明显的，灵恩派就会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他我承认他们的真诚，但是他们因为解经片面，他会认为说人之罪犯罪，罪都是鬼啊，都是因为有鬼的缘故。为什么这个人吸烟就戒不了呢？因为里面有个烟鬼，把烟鬼赶出去就戒掉。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贪心呢？就是里面有个贪心鬼，把贪心鬼赶走了，啊，就不贪心了。这个人为什么看见妇女都就动淫念呢？因为有个淫乱鬼，因为他们就是错解圣经，你知道吧？比如说主耶稣基督那时候赶过鬼没有啊？赶过，说没赶鬼之前，这个人力气很大，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对不对？把鬼赶出去以后，这个人就心里清楚了，就明白了，就穿上衣服，然后甚至去到各城各乡去传扬耶稣了。但是这个就是表明魔鬼的邪恶，但是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罪和鬼是一回事儿， 其实恰恰相反，我读这个经文给大家听，彼得后书二章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里面讲说，就是天使犯了罪，这个天使犯了罪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魔鬼和邪灵，对吧？所以魔鬼也是犯罪的天使。所以罪和鬼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你这样子去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鬼是位格性的实存。我们以前讲过，罪是一个律，是吧？律和位格性的实存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比如我举个例子，位格性的实存，我这个杯子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实体啊？但是我这个杯子，我如果一松手，它会掉在地上，同意吧，弟兄姊妹？它为什么会掉在地上？因为有重力吸引，同意吧，弟兄姊妹？这个重力是不是实实在在的重力？这个力是实在存在的，对不对？但是我把这个关于重力，我总结出来一套万有引力定律，是吧？律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一个东西？万有引力定律，我说这个定律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是，它不是实存的，它是一个律。我们就讲罪是一个律，但是它跟鬼是一个实存，你知道，人是实存，对不对？我是个真实的人呐，我不是虚幻的，我是真的。我受罪的律的控制，我受罪的律的辖制，但是我信了耶稣了，然后就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把那个律给冲消掉、抵消掉，而且更有能力把我给提起来了，是吧？这个叫做律。而那个生命圣灵，圣灵是真实的，阿们吧，实在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实在的？也是实在的。但讲到规律，比如说规律原理，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是吧？那它和实在的力、和实在的水、和实在的人是两个东西，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所以罪是一种律，而魔鬼是实际存在的，你得搞清楚，你要明白这些。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鬼不是罪，但是魔鬼跟人的犯罪有关系。我们第一次犯罪，第一次犯罪是谁做的事情？魔鬼引诱我们的始祖，对不对？引诱始祖犯罪。然后我们很多时候犯罪跟魔鬼的工作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像这个犹大卖主，如果撒旦不是入了他的心，他不会是这样子的。撒旦那个时候是巴不得把耶稣赶紧趁这个机会把耶稣给害死，是吧？所以他就入了犹大的心，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说，那你说梁弟兄，我有点糊涂了，如果没有鬼的话，人会不会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还是会。对了，所以罪和鬼是两回事。但是魔鬼会在你犯罪的事情上面推波助澜，你本来只有一点点生气，魔鬼就在你心里面想方设法让你气得一塌糊涂。你本来有一点点苦毒，他想方设法让你更苦毒，是吧？你本来有一点沮丧，他就巴不得引诱你，让你上吊自杀，这是魔鬼做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包括我再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还有一个误会，就是大家去看圣经里面有讲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有些人因为被鬼附而生病，记不记得？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是吧？有些人被鬼附而生病，他是因为，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讲的就是那个驼背的那个妇人，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被魔鬼压了18年了，你们安息日不让我看病，我一定要给他看好，然后斥责他就好了，是吧？这个是有鬼的影响导致了人生病。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包括人癫狂，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些人，那个人癫狂是因为被鬼附才癫狂的，是吧？但是你千万不要，我们说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解经容易出片面解经的时候出问题，就是灵恩派的不是他们不相信圣经，而是他们对解经上面有些地方片面，所以他就一解经解成，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把罪都解释成鬼了，说贪心是因为有贪心鬼，抽烟是因为有抽烟鬼，然后他们再进一步发挥，在这些方面发挥，他认为上帝心是好的，我们同意不同意？同意。上帝肯定不想让我们生病，同意不同意？同意，真的是同意，上帝不想让我们生病。但是他们再发挥一句，他说病都是从鬼来的，能不能同意？不能同意。比如说你看，有主耶稣基督把鬼赶出去，人病就好了，但也有一些病是明显跟鬼没关系的。比如说举例子，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讲完了以后，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讲完了，一到第八章就来了一个大麻风病人，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大麻风病人来了以后，主耶稣赶鬼了没？没有，他就来问主耶稣，主耶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夫子，你若肯，我必得洁净。主耶稣说，我肯，他大麻风就好了。他这个大麻风跟鬼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必须注意，还有一个传道人的病，梁弟兄讲你自己，不是我讲圣经上面，大家注意，传道人提摩太胃不好，有胃病。保罗没有说，提摩太我给你做法啊，来然后鬼出去了，你胃就好了。保罗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你胃口不好，可以用点酒。你看，保罗是说你用药，就这个酒有药用，你喝点酒，让你的胃口就轻了，让你胃就好了。所以你片面解经就解出问题来了。说他一讲病，他说，哎呀，现在基督徒生病了，是不是鬼搅扰我？哎呀，弟兄姊妹，不要那么紧张。我就说这个都是还是夸大魔鬼的能力导致的一些错误，所以魔鬼没有这么大能力。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去看见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说你要正确认识这个灵界的恶者，他很厉害，他诡诈，他引诱人，他试探人，他控告人，我们要靠着基督才能打败他。但是他不过是堕落天使，他是一个堕落的受造物，他的能力极其有限。你要看到这一点，他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人犯罪，起初始祖堕落跟魔鬼有关系，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犯罪有魔鬼在后面的工作，但是你不要把这些给他绝对挂钩，说人只要犯罪一定跟鬼有关系。特别我们刚才也讲，你更加不要把生病和鬼一定要挂钩，说生病一定是鬼的工作，你搞错了，没有这回事。特别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五点，就是我们从福音去看灵界的时候，你去注意，从福音去看灵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把魔鬼打败了，是吧？我们刚才讲了魔鬼很厉害，其实我们去看整本圣经以及我们人的经历很清楚，包括你去看旧约那些伟人，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打败魔鬼，魔鬼太狡猾，魔鬼试探人的时候太厉害，我们胜不过他，他有几千年的经验，他是专心作恶，魔鬼是没有一点廉耻心的，你要知道，魔鬼没有一点的恻隐之心的，他一味的作恶，我们打不过他。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把魔鬼打败了，是吧？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里面受了魔鬼的三次试探，那三次试探，主耶稣基督全部都胜过。而主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还特别讲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比喻呢？壮士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他说有一个壮士很威武雄壮，然后装备整齐，看守他的家具，所以他一切都安然无恙，谁也动不了他。就是主耶稣讲那个壮士就是魔鬼。但是有一个更壮的壮士来了，怎么样子呢？把这个壮士给捆绑起来，就把他的家具抢夺出来了。主耶稣说，我为什么能赶鬼呢？为什么你们其实胜不过魔鬼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更壮的壮士，他才能把鬼赶出去。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赶鬼？神的子民为什么可以赶鬼？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把魔鬼彻底打败了，这叫基督的得胜之一个伟大的得胜之一。主耶稣基督得胜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这方面只有耶稣基督打败魔鬼。你再去看圣经，真的，我是希望大家去，你去认真去查考圣经。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不是听到的时候是填鸭式的，你要慎思明辨，你要去思考，你再去查考圣经，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圣天使把魔鬼打败？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找不找得到？找不到，你找不到。打败魔鬼的是耶稣基督，没有讲这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谁，那个清教徒诗人汉密尔顿写那个《失乐园》，那个《失乐园》是长诗，但是其实《失乐园》里面有些地方是汉密尔顿自己想象的，比如说他想象的什么呢？他想象就是在灵界发生了一场大战，就是魔鬼还有跟着他的那些天使堕落了，然后这些圣天使就跟魔鬼打仗，然后打得不可开交，反正他那里面描绘的那个很吸引人，很壮烈的，你知道吧？还在灵界里面发明了大炮，哇，打的那个热闹啊，怎么样？最后圣天使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把魔鬼和跟从他的鬼魔这些邪灵从天堂里面给赶出去了。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过这些事？有没有讲过？一点都没有，这是世人的发挥， 你明白吗？这是诗人的发挥。相反，圣经上面讲的特别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说，他借着死怎么样子啊，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打败魔鬼，耶稣基督打败魔鬼。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这恩惠的福音，在基督面前，魔鬼的权势土崩瓦解。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点，就是我再讲，魔鬼的权柄是上帝赋予的还是偷来的？魔鬼有没有权柄，弟兄姊妹？魔鬼其实按道理他什么都没有，但是魔鬼有没有呢？又有。从哪来的？篡权篡来的，偷来的。魔鬼是个篡权者，你得考清楚。魔鬼被称为这世界的神，是不是上帝封的？上帝有没有封给他，让他做世界的神？我们上次讲的很清楚，你从挪亚之约，你从创造之约，你从上帝所说的一切话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上帝给他这样权柄。但魔鬼怎么做了这个世界的神？偷的。魔鬼是偷权柄的，所以偷权柄的都是从鬼来的，都是魔鬼的作为。就我们刚才讲，你哪怕看的邻居做的再糟糕，你哪怕觉得这个教会再软弱，你不能偷他的权柄。你不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你不要插手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你不要插手到人这个家庭里面。你可以给他提建议，他听就听，不听就不听。这个叫做守本位。魔鬼不守本位，魔鬼篡权。你必须看到，但是魔鬼虽然篡权，偷了这么多权柄，包括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所以我说魔鬼真的是大言不惭。你有没有注意到，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是不是大言不惭呢，弟兄姊妹？万国是不是上帝给他的？万国是不是魔鬼辛苦赚来的？万国是不是魔鬼生养众多生出来的？就魔鬼无耻不无耻？超级无耻，真的是超级无耻。而且你想想，那位是基督，他居然在主耶稣基督说这种话，你知道无耻到什么地步？真是说假话不脸红啊，这个魔鬼是不是啊？真是无耻。不管他怎么无耻，但是他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被主耶稣基督打得彻底失败。所以主耶稣讲了说，他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是吧？魔鬼是彻底被打败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说，魔鬼是被上了锁链丢在无底坑里面的。那这个就牵扯到比如说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是什么前迁无迁后迁的那些观点，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些的。就有些时候这个魔鬼到底关的无底坑里没有，不是说关无底坑了怎么又给放出来了呢？这个到底咋回事？所以神学家就讨论一大堆。然后你根据时间是没什么讨论的，其实根据福音其实比较好解释。怎么根据福音比较好解释？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若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魔鬼在哪里？基督徒如果用坚固的信心仰望基督的话，魔鬼在哪里？魔鬼是处于自由活动状态还是被捆绑状态？如果我们不用坚固的信心，我们反而变得不在福音当中坚固自己，甚至怕起魔鬼了，魔鬼是不是很嚣张啊？这样才解释得通，你明白？明明锁起来了，明明说丢到无底坑里了，又说他从无底坑里出来在那活动，你说上帝干嘛嘞？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个上帝玩这个干啥呢？丢无底坑就给他锁起来不就完了吗？还让他出来干啥？害人？咋回事呢？那到底锁坑里没锁坑里？锁坑里了。对我们锁坑里没有？锁坑里了。什么时候锁？你只要用信心看基督的时候，他就怕你，他就逃避你，其实他就被捆绑。但是你不看基督，你想靠好行为面对魔鬼的控告，魔鬼活跃不活跃？你想用好行为面对魔鬼的控告，魔鬼这个时候是怕了你呢，还是活跃啊？弟兄姊妹，魔鬼就活跃异常，你明白吗？你想靠着说我操练了很久了，魔鬼你想引诱我犯罪是不可能的，魔鬼这时候活跃不活跃？我问你，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些弟兄说我已经戒烟十年了，再也不可能抽了。我跟你讲，你甭想，你以为这样子你能胜过魔鬼的试探，魔鬼还能引诱你再抽，对吧？只有什么凭信心仰望基督，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这就是关在无底坑和从无底坑里面释放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区别不在时间上面，区别在信心里。所以我们的观点叫做无迁的观点。什么叫无迁的观点？就是说不是存在一个历史时间有一千年魔鬼被释放出来后来又抓起来，而是指的说其实魔鬼在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真的已经彻底被打败了，就在乎你有没有用信心看耶稣。你用信心看耶稣，就不是魔鬼吓唬你，而是魔鬼怕你。你不用信心看耶稣，就变成你怕魔鬼。我讲的一点都不错。基督徒有没有怕魔鬼的时候？有。 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怕不怕？是不是有点怕？对吧？彼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责备他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怕？
怕了吗？
为什么？因为不看福音了吗？所以保罗说，你跟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你这样做就是等于我们传的福音自己推翻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我责备你。责备的目的是什么？保罗是不是嫉妒彼得一直叫你大使徒，总算给我翻身的机会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责备彼得是使彼得醒悟过来，我怎么能够不用信心看耶稣呢？我怎么会被这些法利赛派的这些基督徒把我给控制住了呢？把我给控告住了呢？醒悟过来，转出来，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把魔鬼给打败了。你用信心看耶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又问题就来，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世界观，我问题就又来了。既然主耶稣基督把魔鬼打败了，那为什么这个世界魔鬼还作为这么猖獗？魔鬼到底打败了没有？主耶稣打败魔鬼没有？就打了半死啊，魔鬼还有半条命，还在那活跃，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主耶稣基督确实打败魔鬼了。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主基督被抓的时候，那些人挑衅主耶稣，讽刺挖苦他，对吧？主耶稣说了这样的话，包括希律啊、比拉多啊，这些人都挑衅他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子。主耶稣基督说了一个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国怎么样子啊，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这个世界，我岂不能让我的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为我征战吗？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的臣仆不为此征战。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打败魔鬼没有？打败了。但是我们在讲世界观，就这个世界而言，并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上帝的终极旨意是在这个世界呢，还是在另外那个新天新地那个世界？新天新地那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恰恰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打败魔鬼了，其实有点像主耶稣讲那个壮士的比喻，说壮士原来他穿戴整齐看守家具的时候，一切都平安无事。在魔鬼控制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有一种稳定，但是恰恰基督来了把他打败了，就开始抢夺家具，这个世界就出现不稳定，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这个世界是超稳定的。你知道我讲的什么稳定吗？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这个世界全世界的人是同心合意的恨上帝，同心合意的抵挡上帝，绝对不会爱上帝，阿们吧。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出现了我们这些敬拜上帝、爱上帝、信靠上帝的人，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就有了征战，就有了征战。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没征战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和平的。什么时候有和平？弟兄姊妹，永远的和平在什么时候？在新天新地，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就像但以理给那个尼布甲尼撒解那个异象的时候说的话一样，尼布甲尼撒不是有一次做梦吗？梦见一个大金像，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泥半铁的脚，然后这个大金像极其光辉，大的不得了，突然有一块石头从天飞出来，对不对？打在哪里啊？打在那个脚上面。结果一打在那个脚上面，整个大金像就轰崩塌了，然后都成了碎片。这个石头却变大，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其实这个意象，那个石头指的就是福音，指的就是基督。所以但以理就给尼布甲尼撒去讲解了，说金头就是你，就是你建立的巴比伦帝国，没有再能比你的了。其实后面所有的这个世界上面的大帝国都比不了巴比伦。银胸指的是什么呢？马代波斯，就是在你之后的马代波斯。铜腰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希腊帝国。其实应该就是我们说，那到了腿，铁腿，说铁是最厉害的，能克制百物，但是那个国最后变成半泥半铁，指的罗马帝国。主耶稣基督就在罗马帝国时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个石头飞出来，把世界上一切的国打得粉碎，只有神的国充满万有。当然但以理解经的时候没有讲说罗马帝国啊、希腊帝国，没有这样说，但是确实讲到铜那个金头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这是讲得很清楚。后面又讲说后面有兴起一国不及你，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记载的，世界历史上面也记载的，代替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就是马代波斯，是吧？马代波斯是银兄，也很厉害，但是已经声势不及他。 那铜妖就跟他更差一些了。那罗马帝国是最强横的，武力上面是最厉害的，就是能克制百物，但是最后基督的国才充满天下。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其实就是那个大金像，他迟早有一天到了日子的时候，基督来道成肉身定十字架已经把魔鬼打败了，但是到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大山要充满天下，就是新天新地。这个故事讲清楚了以后，尼布贾尼撒听了没有啊？听了。尼布贾尼撒接受训诲不？不接受。尼布贾尼撒结果真的造了一个大金像，而且他有没有造梦里面那样造啊？没有，他是造自己造，他把整个金像都用金子做了。你知道这个是挑衅，你明白吗？因为但以理已经讲了说，这是上帝给你的启示，告诉你将来必成的事。好，这个启示是金头银胸铜腰铁腿，然后尼布贾尼撒呢，我不这样建，我建一个大金像全部都是金的，要我通国的人一起拜这个偶像。但以理那次还差点被杀，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啊？因为他不拜，我就不拜，对吧？我不拜这个，是吧？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我们不拜偶像。我们就看到这些，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主耶稣基督的国来讲，在基督的国里面，魔鬼有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权势？天国里面有没有魔鬼一丁点的权势？没有。这个世界呢，因为还没到末日审判，所以还能显出他的权势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福音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越晓得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采取一个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对灵界也会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态度。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你去看这个世界，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这个世界，这个我们眼见的世界是上帝掌管的。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了，我们是上帝造我们，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我们是这个地上的主人，是吧？我们基督徒永恒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但是我们在地上虽然是客旅寄居的，但是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努力去做。但是同时我们对灵界因着福音，我们也会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要不要拜天使？不用，绝对不用。我们要不要怕魔鬼？不用。你怎么能做到不拜天使又不怕魔鬼呢？梁弟兄，你跟我讲了吗？我懂了，我懂了。天使是不能拜的，魔鬼是不用怕的。没用的，你光是靠知识是不行的，你必须知道耶稣把他打败了，对吧？天使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天使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天使是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差役，所以我对天使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将来跟天使一起敬拜基督。然后我们对魔鬼，魔鬼是主基督的手下败将，在我们面前他也是一无所有，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要离开我们，他就要逃跑。这样子你才做得到，离开福音你是做不到的。你仅仅记在头脑里面，比如说你福音模糊了，魔鬼还是能吓唬你，还是能恐吓你。包括我们讲的圣经上面讲说，魔鬼有一个身份叫做控告者，是吧？就启示录十二章讲的说，那昼夜控告弟兄的，是吧？讲的他是昼夜控告弟兄，弟兄胜过他靠什么？弟兄姊妹，弟兄胜过他靠着禁食祷告，靠着读经祷告，靠着这个圣徒团契啊，靠着这个努力做工，是不是这样子啊？靠着什么呀，弟兄姊妹？是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救恩，耶稣基督的血流在我身上，所见证的道指的什么？福音真理。你这个就是你是因信称义的，你得救纯粹不靠知识，只要信你就得救。但是你要胜过魔鬼，你得有福音真理的知识。你对福音真理知识知道的越清楚，你越不怕他。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因为你不清楚，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魔鬼是全知全能的，你不怕他不可能的。你如果真的把魔鬼当作是全知全能的，你不怕他那是假的，对吧？你如果没有福音真理的，你觉得像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无底坑啊，这个事情，你如果不从福音去看，我说你不从福音去看，什么前谦后谦无谦都是没意义的，因为你一定怕魔鬼，因为他太狡猾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 是其实中了魔鬼这个骄傲重敌之罪，这个之计。什么意思？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很骄傲，我不怕魔鬼，我不怕魔鬼，魔鬼不想你怕他。为什么？因为魔鬼看你这样骄傲他就够了，你明白吧？他不会吓唬你的。但有些人真的是被魔鬼吓唬，说哇魔鬼太可怕了，那搅扰的你那一觉都睡不了啊，眼皮子都搭不下去啊。有些人真的这样经历过，很痛苦，是吧？但你怎么胜过这些呢？福音，耶稣基督打败他，彻底打败他，完全打败他，彻底践踏他了。然后我信了耶稣，我跟耶稣在一起，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这世界的王虽然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是吧？我不求让天父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求了天父保守他们，让你们可以胜过试探，让你们远离凶恶，救你们脱离那恶者，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有时候想到魔鬼的残忍不寒而栗的，因为就我们刚才讲，魔鬼没有恻隐之心的，你明白吧？魔鬼没有恻隐之心，你怕什么他就希望用最你最怕的东西来对付你。但是我很安心，我安心什么呢？我不是说我很小心，我最怕的东西魔鬼不知道，不是这样子的。就是魔鬼会揣摩，希望想方设法用这些来对付你，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掌管。圣经上面说，我们上帝不会让我们遇见我们承受不了的试探，如果我们遇见了，他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你最怕的，你最艰难，你最软弱的，上帝说魔鬼想从那个地方把你折断，不许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明白吗？圣经上面像讲主耶稣基督，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固然是指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骨头不折断说的，也是指的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没有一个属耶稣基督的最后会被魔鬼折断，不可能。你会受苦，但是就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那个灵修信息，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不会有患难。啥意思呢？就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说你会经历苦难，但是没有祸患临到你。一切临到我们的都是什么？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这些，去知道这些。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去最后讲我们的结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了灵界和世界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灵界对这个世界是有影响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灵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呢？如果我们忽略了灵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片面的。你必须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真的是圣经上面讲说，神拣选了我们这些愚拙的，要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我们的世界观的整全性是超过其他人的。那伊斯兰教徒他们也讲有灵界，佛教徒或者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他们也讲有灵界，但是他们对灵界和世界的认识，他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相比来讲的话，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在这方面认识来说的话，谁的更整全，谁的正确？我们的更整全，我们的更正确。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真的。因为有些你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有些人是有灵异经历的，他不见得是基督徒，比如说其他宗教的，他对那些世上的哲学家讲的一些话他也是不屑一顾。为什么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因为有些人有灵异经历，他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领域是你们这些哲学家根本不懂的，就是灵界的经历。灵界真实无比，确实存在，你们根本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都不知道有个透明人在那拨你的箭，你的箭射不准，你都不知道是啥，你在那讲这个讲那个，讲经济讲政治讲军事，他哎呀他看不起，他知道，因为有很大一块力量你没有计算在内。但是他们对灵界的认识有经历却没真理，只有我们对灵界的认识是有真理，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圣经真理告诉我们灵界对世界有影响，是吧？所以魔鬼在影响这个世界上面的罪人，像我们刚才讲，但天使不越本位，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结论第一点，我希望大家。第二点，我们的结论就希望大家去知道了，就是虽然魔鬼在影响这个世界上面，虽然魔鬼被称为这世界的神，但是魔鬼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了，他是耶稣基督手下败将，他在我们基督徒面前 他也站立不住，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他给我们赶鬼的恩赐还是赶鬼的权柄啊，弟兄姊妹，赶鬼的权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赶鬼的权柄。权柄和恩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权柄就是给你的，你不管你软弱还是刚强，你都能用。只有一个情况权柄不管用，什么情况呢？你不用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信心太软弱，你把魔鬼夸得太大，你根本不用这个权柄，魔鬼当然有效，魔鬼引诱你，魔鬼控告你，你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就只能离开你逃跑。他魔鬼来控告你一塌糊涂，你拿起主给你的权杖，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我罪都赦免了，魔鬼就必须失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魔鬼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了，我们基督徒有赶鬼的权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结论。第三个结论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即便对这个世界而言，即便对这个世界而言，圣经上面我们一直讲世界观的时候，一直提醒大家读那节经文，就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说，基督为教会怎么样子啊，做了万有的元首。即便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但是基督为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元首，就包括了这个世界。所以魔鬼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影响力是保持原样的，其实已经大幅下降，大幅下降，因为此消彼长。你知道什么叫此消彼长？因为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不大？大。我们以前一直跟他讲世界观上，我们特别强调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件事：创造、堕落、救赎。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才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人。弟兄姊妹，虽然魔鬼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神，但是就基督已经钉过十字架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耶稣基督。虽然这个世界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但是基督的影响力大大超过魔鬼，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去看吧，这个世界是它最后会消亡，但是这个世界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更新？有没有改变？改变太大了，真的。你去，我们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真的去好好读一些正史。你去看，我最近读一些那个就是那个辽史，就我们中国习惯都认为辽是外族嘛，契丹人嘛。然后你去看的时候，比如说辽国，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崇敬中原文化，所以他们立国其实想学宋，然后跟辽宋之间打得很厉害，后来辽被金给灭了，就是这样子。辽被金给灭，你不要把金和辽当作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根本不是族，都不是一族人。他们辽国那个时候，他们立国的时候，他们还有很多野蛮的习惯，包括那种同性的这个血亲的通亲啊，这个通婚啊，这些不好的习惯还很多呢。现在还有没有这些？现在很，基本上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好的。这是从哪来的？从上帝的恩典来。从谁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世界今天的这些科技，这些发达，像我们今天坐这儿，在这儿讲道，然后其实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全世界各地的人同时都能听，是吧？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巨大的进步吗？那是谁的恩典呢？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说，但梁弟兄，互联网上面那些不好的东西也很多。对啊，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当然有。但是我说，你看到好的光明那一面，真的进步极其巨大。就不用讲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的像人人平等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进步，但是魔鬼并在这个世界也没有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魔鬼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是在竭力的作恶，是吧？还是竭力的作恶。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去讲了，主基督把魔鬼打败了，那么我们说第四个结论就是，我们基督徒还要不要跟魔鬼征战？要不要？基督都把他打败了，我们还征战什么？要不要征战？要，因为这圣经上面讲的很清楚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你们因为不是跟那些属血气的征战，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基督徒是要打的，但是我们怎么打呢？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很喜欢讲全副军装，但是讲来讲去找不到点子上。全副军装里面所有的指向的都是福音，阿们吧。救恩的头盔是不是福音呢？是吧？公义的护心镜是哪个义啊？是我们培植出来的义，还是因信称义的义啊？因信称义的义。 真理的腰带呢？是什么真理呢？是律法控告的真理呢？还是福音释放的真理呢？脚上面穿的什么鞋呢？平安的福音鞋。手上拿的什么剑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哪个道啊？是不是反正所有这些其实福音真道。所以这全副军装全部都是福音，就是这样子。我们披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打败那恶者。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结论。最后第五个结论，我们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连灵界的受造物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存在的。灵界的存在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天使是不是奉差遣服役的灵？弟兄姊妹，是。魔鬼呢？魔鬼是不是奉差遣服役的灵？不是，魔鬼是作恶的。但上帝为什么不把魔鬼收了？为什么还许可魔鬼？我们基督徒还在这个世界上，魔鬼还会搅扰我们。你就得相信罗马书八章讲的话。罗马书八章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连灵界的这恶者魔鬼，主基督定十字架，是魔鬼入了撒旦的这个入了犹大的心，做了这样的事情。撒旦肯定很高兴，但是没想到怎么样？没想到救恩给成全了。同样道理，魔鬼对基督徒有很多的这些逼迫、陷害、引诱、控告，但是上帝的意思还是好的。真的，有的时候魔鬼控告我们，我们很艰难、很痛苦，但是上帝的美意让我们把福音给坚固了，同意吧？我们发现，原来我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原来我不是靠自己怎么样致死罪，原来面对魔鬼这么猛烈的控告，我能够站住的是靠罪得赦免的福音。我的罪赦了，是吧？你那种深刻认识，我相信我们不少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认识，因为我们以前不少弟兄姊妹曾经这样挣扎过。致死罪，还有一本书专叫试探致死罪，我们学怎么致死罪，怎么致死罪，怎么样子的。后来挣扎挣扎，因为控告的很厉害，突然越来又听因信称义的福音，突然发现，哎呀，原来罪不是致死的，原来罪是赦免的，原来我的安息根本不是我致死罪，而是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死了，原来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吧？真的，魔鬼去引诱你去犯罪，上帝暂时许可他这样去做，也是使你认识到说，原来我这么软弱，我只能靠耶稣，是吧？我只能靠着耶稣基督，我才能够得胜。这样子一丁一点一丁一点的，我们在福音真理当中，我们的认识就越来越正确。包括我们对灵界，我再讲，包括我们最后一点，我说我们的结论就是，你要对灵界以及灵界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用什么来看灵界？用什么来看？用经历。哎呀，我有灵异经历，是不是用这些？不是，用什么呀？用福音真理。我为什么要强调福音真理？你不要说我用圣经真理，没错，圣经我们每一句话都是神的默示，我们要去认真去学习研究。但是你打开突破口，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特别灵界，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这个灵界不是你肉眼能看见，不是你这个耳朵能听见的，不是你这个手能摸到的，那么你要对灵界有认识，一定是出于上帝的启示。但是你对上帝的启示要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能够正确的明白，特别灵界这样手摸不着眼看不见的，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你必须回到福音真理。就像我们刚才分析那样，如果你不回到福音真理，我们是特别容易夸大魔鬼的力量，把魔鬼当作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们离开福音真理，我们是特别根据自己的经历会特别觉得说，魔鬼还没被打败，他太活泼了。但是回到福音真理，我们很清楚知道说，魔鬼被打败，我运用信心的时候他被捆绑，我不在信心里，我软弱我惧怕他的时候，他就活跃起来。他控告我的时候，我不在福音里，我被他控告，我很艰难，我在信心里我说我罪得赦免，他就离开我逃跑，是吧？这样子我对世界我对灵界的看法就越来越正确，我就站得越来越稳，你就不会做一个神神叨叨的基督徒，是吧？有些神神叨叨基督徒，哎呀有灵气，哎呀，反正可那个啥了，对吧？特别激动特别紧张，有些紧张的觉都睡不好，我不用安然睡觉，是吧？真的没什么，因为魔鬼被打败了。
有时候做了梦，哎呀，昨天做了一个梦，啊，特别辛苦，满头大汗，梦魇住了，哎呀，魔鬼压我胸口，怎么样子的？不管他是真的魔鬼压你胸口，还是你自己手压住胸口了，总之靠着主都是得胜，是吧？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灵界是存在的，但是在福音里面我们也知道魔鬼被打败了，那么将来主会给我们新天新地，给我们美的无比，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在福音里面就平静安稳去看待这个世界给我们造成的逼迫引诱，我们去做光做盐，不怕他。灵界的恶者虽然来搅扰来控告来引诱，我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撒旦践踏在脚下，这个时候我的眼界，我看事情的深度都是一般人比不了，哲学家比不了，因为我不单看见了这个世界，我的世界观包括了这个世界，还包括了肉眼看不见的灵界，我看得很深很广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灵界里面的受造物也是你造的，也是你掌管的，你若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在地上。所以求主你带领引导所有属你的百姓，让我们正确去看待灵界的事情，使我们既是小心谨慎，常常警醒，不让魔鬼的诡计得逞，同时我们又平静安稳，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全然得胜。主，祈求你引导保守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在福音里面安息，使我们在基督里安息，使我们的世界观不是片面的，但是同时我们又不是这种只是凭着感觉和经历的，而是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正确认识世界和灵界，使你的子民大得造就，使你的儿女刚强壮大。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